蔡英文创造历史，民进党完全执政，华盛顿北京绷紧神经，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17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蔡英文。海峡论坛今晚除了分析台湾2016总统大选的特别结果，还有两岸关系的未来之外呢，也要带大家了解蔡英文的从政之路。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相信昨天大家透过中广新闻网与美国之音的直播呢，都已经全程知道这一次总统大选的结果，但是我还是把这一次总统大选的这个结果简单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在这一次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总投票率是66.27%，那么在个别得票率方面，蔡英文的得票数是689万票，他的这个得票率是56.12%，朱立伦的得票数是381万，那么他的得票率是31.04%，那么宋楚瑜他的得票数是157万，得票率是12.83%。那么在立委也就是立法院的立委席次方面呢，立法院总共113席，那么民进党拿下了68席，成为国会最大党。那么其次是国民党，国民党这次是重叠了大概20几席，现在只剩下35席。那么第三大党是新的政党时代力量，它一共总共有5席的立委。那么第四大党则是亲民党，它有3席的立委，也是可以组成一个党团。那么这就是昨天台湾总统大选一个还有这个立委的一个整个初步的结果跟大家报告。那么首先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跟大家共同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来宾。那么今天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的呢，我们请到的是非常熟悉台湾政情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盛顿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那么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公民力量主办的公民议报的主编王雪莉女士。雪莉女士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昨天卫视播出了长达4个小时的特别节目，现场转播了蔡英文的胜选演说和朱立伦和宋楚瑜的败选演说。不过很可惜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接听了一通电话。浙江的方先生很幸运的成为了唯一昨天在现场节目中发言的听众，所以今天海峡论坛希望多多接听您的电话，让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都能够发表您对昨天台湾大选结果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在台湾的听众请播00801148940。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想先透过下面的一个报道，我们来看一看台湾第一位女总统蔡英文她的从政之路。
蔡英文1956年出生在台北，从小家境优越，父亲是富有的地产商。她小时候学习成绩平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不过在台湾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蔡英文出国深造，最终得到了康奈尔大学法学硕士和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学位。蔡英文在返台后曾先后担任政治大学和东吴大学的法律系所和国际贸易系所教授多年。在李登辉执政时期，蔡英文开始步入政府，出任顾问和研究员一类的职务。蔡英文的第一个重要职务既与两岸关系有关。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陈水扁当选总统，面临着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严峻考验。蔡英文受命于这一关键时刻出任台湾陆委会主委，成为具体负责两岸关系的最高级别官员。然而此时的蔡英文并没有加入民进党，仍属无党籍人士。他直到2004年参选立法委员选举才加入民进党。蔡英文的背景并不是政坛人物，当时或许很少有人能预见到，短短的4年之后，这位毫无传统派系根基的前大学老师一跃成为大佬云集的民进党主席。2008年5月，他在选举中击败了党内两位根基深厚的元老辜宽敏和蔡同荣，当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似乎又一次出任于危难之间，当时民进党在总统大选中惨败给马英九。 前总统陈水扁因贪污丑闻而遭到司法起诉，民进党声望跌至谷底。蔡英文虽然个人形象清新，颇受台湾年轻人欢迎，但是在接下来的两次选举中都先后受挫。一次是2010年的新北市长选举，蔡英文当时也是和朱立伦竞争，结果蔡英文以微弱差距败选。之后是上一届2012年总统大选，蔡英文又败给了竞选连任的马英九。时过境迁，马英九和国民党的人气现在已经大不如前，蔡英文在这次大选的民调中一路遥遥领先老对手朱立伦。急于改变民调落后状况的朱立伦竞选中不断打两岸关系牌，要蔡英文正面回应他是否接受九二共识，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模糊。蔡英文则强调，关于九二共识的问题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从到美国 CSIS 的演讲到一路以来，我的讲法都是一致的，也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在现行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遵循民意，能够依法，而且遵循我们的民主机制来推动两岸关系。九二共识它不是唯一的选项。
在去年6月大选渐渐开始升温的时候，蔡英文还曾登上了《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虽然当时距离今晚开票还有7个多月，但他似乎早已稳操胜券，《时代》杂志说，而这让北京感到紧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王雪丽，您也是一位女性，你怎么看台湾在民众用手中的手机的一票选出了他们第一位女性的总统呢？
作为女性，作为女权主义者，我当然乐见女性当政，尤其现在有一个阴盛阳衰的潮流，像那个缅甸党三书记，韩国的朴槿惠，那个美国的希拉里，还有现在是中华民国的蔡英文。历史上女性当政的这个政绩也都不错，可能因为女性不大好战，所以呢像中国的武则天、英国的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他们都是在一个和平的环境当中开创了富强的盛世。我不知道蔡英文好不好战，但是我希望他也可以沿袭女性的这个优势，维护好台海的和平，把台湾建设得更加这个富强。那另外一方面呢，虽然我是女权主义者，但是我不会刻意去追求这个性别上的这个一定要是女总统。那我想我们在政治上的选择是选最好的，而不是选性别，这才是真正的平等。
嗯，好的，谢谢雪莉女士。我也想请教吴汉武老师来看，你怎么看昨天这样一个台湾大选的结果呢？吴汉武老师，
昨天当时这个蔡英文胜选，那么作为这个下一任的总统，那么蔡英文是在2008年之后就接下了民进党这个败选之后的这个领导的责任，那么到2012年的时候代表民进党出征，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说他就是最后一里路没有处理好，那么所以跟马英九输了80万票，那么这一次呢，他的得票刚好就是马英九当年的得票，就是689万票，
是
这个所以说这个是不是大胜，我讲应该不算是大胜，这个是在台湾这个政党政治，就是在选举过程里面胜选的政党大概得票是差不多相当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应该是这个绿营的支持者比较集中，然后再加上这个中间选民的支持。那么至于蓝营的支持者呢，当然是非常心灰意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朱立伦输了300多万票，那么这300多万票里面有一些当然是跑到了这个蔡英文这边，那么有一些跑到了宋楚瑜身上，那么有100多万票没有出来投票，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应该让这个蓝营啊要深刻的反省，为什么执政了8年，当时民众寄予那么大的厚望，结果到了今天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显示。我觉得这个，而且在立委的选举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民进党囊括了68席的立委，然后国民党只有35席，这个跟过去8年所展现的国民党是国会的第一大党完全是两回事情。那么将来当然是民进党就是完全执政，所以那民进党对于台湾的未来，不管是政策也好，是发展的这个路径也好，当然都扮演了主导的角色。
嗯，感谢吴汉武老师的分析。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雪莉你怎么看选后台湾整个政治版图可能出现的变化呢？
我和吴汉老师的看法比较类似。
嗯，
这次投票率是66%，比一二年低了10%。蔡英文呢得票是跟一二年相比也只是小幅增长了80万。我们看到绿军是倾巢出动，蓝军又有很多是赌气弃权，这些流失蓝票加上宋楚瑜分走的蓝票，蓝营还是可以勉强跟绿营持平的。所以说国民党虽然大败，元气还在，但总体已经是颓势，再不努力挽救会滑得更远。选战结束以后呢，国民党会分析得票，解析各自派系的实力。朱立伦已经辞任党主席，洪秀柱、郝龙斌、吴敦义、王金平都可能出来竞选。比较讽刺的是，当初本土派逼宫换入，说是为了救立委选情，结果不但立委选情没救到，而且支持王金平不分区第一名的基本都落选了。所以选后王金平在党内的影响可能没有我们当初预料的强。
嗯哼。
亲民党宋楚瑜这边呢，蔡英文很可能会用他来出任海基会董事长，因为宋楚瑜和习近平会过面，而且宋从阿扁时代就一直想要两岸密使这个位置，甚至可能是他在选前就谈好的出来分票的交换条件。问题就在大陆还是需不需要他。民进党胜选以后，各个派系和外围势力的抢位战会马上展开，因为抢位置就是抢资源。值得注意的是，时代力量拿下了5个席次，这意味着他将在立法院有自己的党团，民进党的政策面临要被比台联还激进的时代力量绑架的这个危险。比如时代力量坚持要将两国论写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民进党怎么办？而且这次立法院立委第一次过半，这意味着修宪成为可能。虽然想修宪的人未必敢、未必会立刻修宪，这都给两岸关系和中华民国的未来增加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变数。
嗯哼，好的，感谢雪莉女士的分析。就顺着这个请教吴汉武老师，你怎么看刚才雪莉提到这个时代力量有5席哦，所以可能会成为一个党团。另外在修宪上面，可能未来在立法院也有可能，这些对两岸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吴汉武老师。
时代力量当这次异军突起，我们看到有5席，但是它基本上是算是民进党的一个侧翼，那么所以两个阵营应该算是可以有合作的空间。
是。
那么至于时代力量会不会走偏锋，就是取代过去台联，那么走的比较更独一点，我想有可能，他这样可以做跟民进党之间做区隔。
嗯。
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是，民进党囊括了68席，所以在议事上已经扮演了主导者。所以过去国民党之所以在立法院没有作为，是因为王金平用了一个叫做议事协商的这么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不是法规所规定的，是这个王院长自己所安排的。他为了要议事和谐，所以让小党可以牵制大党。那么将来民进党作为第一大党，他要不要用这样的一个议事这个议事协调的这个规则，可能我想不会。那么民进党就直接的用表决，那么大概问题就解决了。
嗯哼，好的，那么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刚刚这个王雪弟女士有提到这国民党的问题，就是国民党到底能不能再起，也想就这个问题来请教这个吴汉老师。就是有一些蓝营的人士，当然昨天非常的伤心难过，但有些他们也互相打气说，2000年他们失掉了政权，但2008年回来了。那这个2000年民进党拿掉了政权，但是民进党现在2008年丢掉，所以现在双方算是各输一次，各赢一次。那现在2016年是民进党要拿到了，这个国民党要这个像这个洪秀柱也说了，这个力图再洗啊这样子。那么说不定2020年顶多就是2024年还是国民党有机会，但国民党真的有机会吗？
当然大家这个蓝营的支持者都希望蓝营不要也就是一败涂地，然后能够再次的再回头过来。可是这里面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蓝营在选后会不会出现分裂这件事情。那么因为蓝营在选前已经隐现了这个分裂的影子，就是有一派是本土派，是强调的是台湾国民党，另外一派就强调自己是正统的中国国民党，所以台湾国民党跟中国国民党之间已经发生了有关路线的一些问题。 所以为什么要换柱？换柱就是台湾国民党把中国国民党给换掉了。那所以这件事情在选后会不会发酵，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来关切的。如果假如说发酵了，那么国民党想再能够整合起来就不容易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既然国民党内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派系或分裂，那么有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足以来整合大家，让大家都心服口服的？那么有这么一个领导人呢，当然就可以继续往前走。过去我们看到2004年一直到2008年，国民党无论如何都有领导人在，可是这一次我们几乎看不到这个一个未来可以作为领袖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这是我担忧国民党未来的动向的一个原因。
嗯，所以吴老师可以再简单请教您，您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选后这一次我们要观察国民党的，反而是他有分裂的隐忧这样子一个情况。
是的，我觉得因为他们最起码在选前已经凸显了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换柱前换柱后，他的这个民调支持度都在20%，就意味着就是一帮人不支持另一帮人，才会出现这个。无论如何要，如果是互相支持的话，互相整合，最起码在30%以上。
是，嗯哼，好的，谢谢吴汉武老师。那么继续请教王雪莉女士，就是您觉得在民进党执政以后，您的观察的话，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还有大陆因应这个台湾这个新政府的一个态度会是如何呢？
嗯，蔡英文在胜选感言里有两句话。处理两岸关系，积极沟通，不挑衅，这是说给大陆听的。维持现状是我对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承诺，这是说给美国听的。但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维持现状跟马英九和国民党的维持现状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因为目的不一样，方向不一样。国民党维持现状是鉴于大陆的制度障碍，一旦大陆民主转型，国民党不排斥统一。而蔡英文维持现状是迫于各种现实压力，一旦没有这些压力，他是和李登辉一样追求台湾独立的。要看到他们既不愿意和大陆统一，也不认同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这是感情复杂的历史认同问题，不是简单纯粹的制度认同问题。所以说蔡英文虽然也不会立刻宣布台湾独立，民进党执政以后一样会签服贸货贸，一样会寻求财协会，大陆的钱照样要赚。但是同时他也会和陈水扁那八年一样，透过青少年教育和社会宣传继续去中国化，这一点我相信习近平已经看明白。嗯，其实台湾的统独争斗一开始就是中共设的局，台独就是他扔给台湾的一个皮球，让你们互相去斗，斗来斗去他渔翁得利。蔡英文如果台独，他可以集统来转移大陆内部的矛盾。蔡英文如果暂时承认九二共识呢，他可以再去给国民党压力，总之就要你们继续分化，一步步吃掉他最害怕的中华民国。我们再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台湾大陆美国之间有形成一个虽然是很临时的但是还算稳定的三角关系，他们之间取得了一定的共识来维持现有的和平，但民进党一向是挑战这个共识的，所以哪怕两岸关系暂时不出现大的起伏，民进党对两岸关系的解读也会成为一颗不稳定的炸弹，冲击这个三角关系，令到各方面都随时提心吊胆。总之两岸关系都会比马英九时代退步，我是不太乐观。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这个分析。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个人对于这一次台湾2016大选的一些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想接近山东彭先生您的电话。山东彭先生您好，您讲。
你好。我说两个观点呢，一个封权啊，蔡英文当这个总统啊，选举出来了，要不聪明一点，要是不聪明，不坚持九二共识啊，他惹了大麻烦，就是必须要全中国中华大民族要团结，要统一，思想太多，别死路一条。你想嘛，台湾是弹丸之地，一个邦交国22个，一年就跟你全部就像中国大陆啊。建交了， 你这个美国三个联合公报已承认了中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是国际多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今天的军联十二年经济，这是个走向。你有本事就国共谈嘛，国民谈嘛，谈谈嘛。你要走向民主，走向法治，就看你的本事啊。你和我们共产党谈，和习近平谈。那这就代表全中华民族的意志，也包括你们主持人中国人，包括全世界的华侨，对不对？
好的，感谢山东的洪先生来电。下一位我们接听彰化姚先生您的电话。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我听你的节目啊，已经听了十几年了。在历史上啊，因为那个像历史上啊，独裁者就总是喜欢他要发动战争之前呢、啊，他总是会用一些借口、啊、来美化他的那个战争的行为啊。像希特勒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话，就是一个民主跟独裁之间的那分别。我就觉得习近平呢，应该要他要往前看呢、啊，不要往后看呢、啊。现在他面对的是一个蔡英文啊，不是以前的分裂点。我就觉得他就是要往前看，就这样。好，就
好的，谢谢彰化姚先生。广西的卢先生您好，请说。
啊，我说，在这里，首先我祝贺呢，那么蔡英文呢、啊、当选台湾的总统啊。我希望啊，蔡英文总统的话呢，更加的坚定。我因为啊，台湾几十年了，脱离中国，脱离中共几十年了，可以慢慢的可以独立。我赞同的独立的想法，这个很符合台湾的人民，也符合中国人。中国人也我代表我自己。我希望台湾能够独立，不怕他，怕那个中共干什么？那个中共是独裁政权，难道美国怕中共的不行？对，我希望
广西卢先生，谢谢您，不好意思打断您了，后面还有一些听众啊。新北市的张女士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张女士您好，请讲。
政治离不开人性哈、这一次的那个国民党败选啊，马英九是一个头号的战犯呐、啊。为什么？快二十年了，那个客家人冒充中原抢夺汉文化，然后反而打压河洛人为平埔族，说要把闽南语啊用那个罗马来拼音呐、啊，说闽南语叫说那个闽南话、啊、叫做什么什么台语啦。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啊，边骂就合成一个片嘛。那马英九你没有拨乱反正的话，你要如何胜选？然后呢，这个全台湾哦，从中央到地方啊，从南到北哈、哦，几乎全被那个这个政治上、文化上的诈骗集团呢、啊，这个少数族群的客家人呢、啊，才占13%呢、啊。那个管理的等于是哈、哦，这个诈骗集团竟然会胜选哦，这个投票给他的人呢，是真的是
好的。
猛狼啊！
新北市的张女士，谢谢发表个人的观点。还有一位台北的陈先生，您好，你怎么看这一次台湾大选的结果呢？
国民党会这样惨败啊？其实大家都知道，马英九不是100%，也有80-90%以上啊。所以说，那个马英九已经是过去的人了，不用太多讨论他。不过哈、啊，他哈、啊，大家可以多多注意一个将来台湾政治的悬疑剧啊，就是马英九滚蛋下台以后，会不会那个锒铛入狱啊？因为他现在已经有那个什么贪腐的疑云，在我们全民已经有一个疑问了，就他等着下台以后，等着跑法院吧。然后至于我们也看得出来，他在下台之前做了很绵密的布局，想要他的安全下庄啊。但是能不能得逞，就看到时候的司法怎么样就对了。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陈先生。河北张先生您好，你怎么看台湾这次大选的结果？
你好，
张先生。
你好，我。大陆的国台办发表了讲话，我注意到有两点。第一呢，对台湾的大选是低调的。第二呢，有一个心意，就是大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请注意任何形式的台独，就是民进党有台独倾向，国民党有人利用九二共识中的一中各表搞中华民国，搞两个中国，就是大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至于说蔡英文执政以后呢，如何面对大陆，这个还要 听取员关其行，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我就先从这个河北张先生问题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武老师，你怎么看这一次国台办的回应？张先生觉得说这是比较低调，而且还有一些心意，表示这当中有说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你怎么看这一次国台办对台湾大选的一个反应呢？吴老师，
国台办的反应，我想在选前基本上都已经做足了，那么在选后呢，当然还是强调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然后呢就任何政党或个人只要不反对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么都可以来进行沟通，那么这是一贯的这个调门。那么至于下一步要怎么做，我觉得要这个，因为现在才刚选完嘛，那么中共总是得慢慢来看这个蔡英文有谁啊，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如果假如说双方就已经可以在这个蔡英文就职之前就有沟通的话，我相信这个是会去做的啊，就不可能一直等到520一些事情才见真章。在这个之前，我相信在两岸之间他就会进行这个比较密切的一些互动。那么是不是能够达到彼此双方都满意的一个结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呢，那当然在这个就职之后，两岸关系就可以像以前一样照前推展。但如果假如这样的沟通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还是各说各话，我想这个有待磨合了，就要观察一段时间。可是观察这段时间呢，我认为是对台湾是相对不利的。至于是不是会这个武力相向，我想在国际现在的形势底下是不太容易的啊。当然美国也已经都做好了这个刹车的准备，但是呢这个无论如何对台湾来讲，台湾的经济是拖不得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这是我认为是考验蔡英文这个在就职前后的一个智慧。
好的，感谢吴老师。吴老师提到说可能蔡英文当选之后当然会有一段观察期，北京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过我们学历，我们还记得这个习近平曾经说过，如果不遵守九二共识的话可能会地动山摇，你怎么看蔡英文当选之后真的可能会地动山摇吗？
大陆的反应要看蔡英文的以后的动作，从昨天的情况看双方都释放了善意，但这只是开始。如果蔡英文采取隐性台独，大陆可能会先冷战，近期还不会热战到地动山摇的程度，远期就不好说。我有时候呢很怀疑中共到底希望台湾的选举结果是怎样，因为他经常做出一些矛盾的事情来，我看不懂他到底想帮谁。就像这次周子瑜国旗事件，你说中共是蠢呢还是故意的呢？我只能猜想，可能鸽派希望国民党赢，鹰派希望民进党胜。很多人认为中共不会打台湾，不敢打台湾，短期看是。问题是中共想不想打台湾呢？当然想，只要他有机会有实力。而且习近平和毛泽东一样是一个不循常规的人，他会做出什么不顾后果的事情来我们不好预测。不过呢，我倒是有一个可以地动山摇的建议要给习近平。习近平如果在电视机面前，请你搬好板凳听清楚。我想请问习近平，请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扪心问一问，你们是不是真心为中国好？你们是不是真心希望中国统一？台湾现在两大党，民进党如果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就不勉强了。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的吧？共产党说多党制中国会乱，那好，我们一步一步来。你是不是可以先把中国国民党请回大陆来轮流执政，先试试两党制怎么样？国民党这样有上百年历史和长期执政经验的稳定的大党，我想中国不会乱。而且当初你们不是吵着闹着要联合政府的吗？如果不肯轮流执政，我们再退一步，你们不是追求一国两制下的统一吗？那是不是可以在大陆给国民党一个省，用中华民国的宪政来治理一段时间，我们再比较一下人民更喜欢哪个制度嘛，再请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来判断和决定他们要在哪个制度下统一嘛。如果你们是为中国的前途考虑，而不是为你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考虑，为什么不可以走出这一步呢？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不要说你爱中国，不要说你有中国梦。可惜我梁中共没有这个胆量和气度，有的话我也会推荐习近平拿诺贝尔和平奖。
你这也是非常地动山摇的给习主席的一个建议。我们来看看线上有没有我们大陆的听众。湖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钟明好，台北的博弈好，嘉宾们好。昨天我看了一天台湾的直播，很有感受啊。刚才武汉教授和华府的嘉宾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一个武汉教授已经讲了，这个国民党是分裂的了，分裂了以后，那就再也没有人跟大陆抢正统了。那么在这个民进党一党独大，滑向台独是肯定的了。在这个之前，大家注意国台办的讲话里面没有听其言观其行了。估计现在的军事斗争、舆论斗争、宣传已经开始准备酝酿了。只要民进党再往台独方向滑，哪怕是言行也好，估计呢，刚才东明讲的地动山摇肯定会出现了。所以我对台湾的前景我是相当的悲观的。所以本来可以不流血的，现在看样子这样下去，国民党被马英九葬送了，那么谁跟民进党抗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谢谢。
好的，感谢湖南张先生。看来张先生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非常的悲观啊。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听众怎么说的。吉林的吴先生，哦对不起，高雄的徐先生您好。高雄徐先生请讲。
我想讲一下啊。听到了吗？
徐先生你在线上。
习近平先生是个民族主义者。
哼，
他一定会攻打台湾啊。现在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了，他一定会想华理台独迈进啊。习近平先生是个民族主义者，他一定会把台湾的外交完全孤立。喂，
我在听，继续讲。
啊，他就把台湾的外交完全孤立，封锁台湾，到时候台湾的经济会倒退40年，台湾真的会变成地动山摇，民不聊生啊。还有这个蔡英文啊，他是不结婚的女人，不结婚的女人啊。
哎，对不起，我们
得辱啊。
我们不做人身问，对不起，我们不要做情绪性发言，我们尽量平和来进行讨论吗？好吗？谢谢高雄徐先生。吉林的吴先生是下一位，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昨天看了这个台湾那个大选直播，
是
我有4个观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
说，
我承认台湾政府是台湾人民的合法政府，因为它是由人民授权和人民选举的。第二点，我希望我们的习近平主席能够给人民选票，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人民代表这个代表不了人民，他不是由直接人民，不是直接由人民选举的。有些代表就是社会残渣，比如有些就是大摊贩饭，有的三妻四妾，你这些人只会坑害人民，不会给人民带来好处的。希望那个习主席能够领导人民进行改革，给人民选票。这第三点就是说，看了台湾大选呢，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应该给江青和四人帮平反。当初给他们定的罪是篡党夺权，夺权就是争夺国家这个主席的领导权。我认为这种行为是为国家引枪中弹的表现。
好的，感谢。
没有罪。
吉林的吴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们还有一位河北的陆先生，陆先生你怎么看这次台湾大？对不起，新北市的陆先生，你怎么看这一次大选的结果呢？新北的陆先生。
喂。喂。
陆先生，你在线上了，请说。
我在线上了哈。我是觉得，第一个，台湾的关系马上会地动山摇；第二个，那个国民党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再执政了；第三个，我更悲观的我认为，两岸的直航马上通通会因为蔡英文的执政，两岸关系倒退而不见，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陆先生，湖北的吕先生也在线上，吕先生请讲。
好，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只要蔡英文女士她这个秉持着这个民主的这个人权至上，要把这个台独党纲冻结了，要达到这个两岸的和平的这个现状的维持的稳定的话，必须面对这个九二共识。否则的话，就是说蔡英文她说的再好听，他也不能这个避免这个法理台独的那些呢先烙的声音出现，他也不可能避免这正是在国际社会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出现，他有可能激化两岸的关系，这是在未来是肯定是可能发生的问题。 但是呢，蔡英文如果坚持他是中华民国，就说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不是台湾国的总统，我相信这个也不可能说像前面的那几位听众所说的那种后果。
嗯，
他如果说有一天我现在是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我可以改变呢？是不是？那陈水扁当年也是这样吗？他又说是要是不要，又说是要一没
没有，
就是说这些东西。哎，是的，
好的，
是要一没有。
嗯，
他又说是要这个一不有是什么样的这个意思？他说这些东西出来，是不是会激化两岸的人民的这个情绪？是不是？我的话就说了。
好的，感谢湖北的吕先生。刚才接完这一轮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其实跟昨天特别节目很不一样，来宾都认为说两岸关系还是会尽量的两方都避免降低紧张。不过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听众观众哦，除了对这个两岸关系感到担忧，甚至会觉得悲观。那我想先请台北的吴汉武老师解析一下这个我们大陆网友的心理哦，真的会有很多人认为说会地动山摇，甚至有可能出现烽火外交，或是更高级的这个经济反制，甚至有武力的可能。您认为为什么会有对岸网友这样的或者听众这样的一种心理反应呢？吴汉武老师，真的会这样子吗？
因为会有这种心理反应，主要是先假设蔡英文一定会走向台独。
嗯，
我认为一个新的执政者要上台之前，他一定力求先稳定，所以不可能就即便是心里面想台独，也不可能马上做这件事情。就好像陈水扁在2000年会提出四不一没有，是先让大家心都能安下来。所以我认为蔡英文现在所做的也应该是这件事情，只是在这个选前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已经对未来的两岸之间的一些变化他已经预先铺路了。比方说他邀请马英九召开了马习会，我觉得这也是告诉未来的执政者，将来要处理两岸关系直接跟大陆谈，而不是像这个蔡英文过去在所有的这个对外讲话里面一再强调跟美国保持好关系，跟日本保持好关系，就比较疏于去谈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这样呢，就显得说是不是要从国际走向中国，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两岸政策或者是外交路线，对未来台湾的整体对外发展我认为是不利的，因为在实务上是比较有困难。那么如果在两岸问题上面直接跟大陆把这个问题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议题处理好，我相信就是像这个蔡英文自己在选前所讲的，可能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个我觉得又波平浪静也不一定。那这个看这个双方领导人的智慧会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感谢吴老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雪莉，今天的听众有一些悲观，除了对两岸关系之外，也对国民党未来执政觉得有一个听众说不可能再重回执政了。那么之前许信良主席也曾经预测说，这一次民进党重回执政权之后可以执政20年，可以说国民党可能会持续在谷底一段时间。您认为现在国民党真的是颓势已经难挽救，可能以后不会再有重启的可能性吗？您的分析。
政党轮替是民主国家的常态，国民党以前也不是没有败选过。但是从96年到现在蓝绿消长的趋势来看，在经过4年或者8年民进党的执政，蓝营的优势会继续崩解，会处于更糟糕的外部环境。这也就更加要求国民党必须奋发图强，勤于内修，彻底反省，要思考如何争取民众尤其是青年的信任，如何在民进党之下继续在两岸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以及我认为最重要的，要如何应对大陆未来的巨变。我不认为国民党会消失，毕竟国民党有深厚的底蕴，而且人才济济。但是就像吴汉老师刚才说的，会分裂，因为党内的本土派会在败选后更强烈的主张将国民党彻底的本土化。我也能够体会他们这种心情，不过我要提醒的是，国民党再怎么本土化，也不可能比民进党和台联更加本土化。国民党砍掉自己最悠久的传统、最优质的资产去向对手靠齐，是丢掉西瓜去捡芝麻。这些年民进党是积极的引导民意，国民党呢只是被动的迎合，一边迎合民进党，一边迎合共产党，反而丢掉了自己最忠实的阵营。当然国民党如果要做这个选择，我们也没办法阻止。国民党在台湾处境的无奈，金融时报昨天发了一篇最后的国民党人，我和那篇文章作者一样是真有同感，所以从来不责怪他们。 但是作者没有注意到的是，大陆的国民党人正在崛起。国民党就算在台湾无可奈何花落去，矮化成台湾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不会消失，中华民国也不会消亡。我们大陆的国民党传人一定会将中国国民党的建党精神、中华民